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有的弟兄姊妹呢，在看四福音的时候呢，是特别的专注而且很仔细的，比方说小楼啊，那么他呢也常常会提到说，诶，比较起别的福音书呢，这个约翰福音啊比较呢特别。那此外呢，也有的弟兄姊妹呢也会看到，诶，怎么有的记录呢好像只有约翰福音有，别的福音是没有记录的，又好像有些记载呢是有一些出入，比方说主让人吃饱，到底是主让5000人吃饱还是主让4000人吃饱呢？那答案其实是有一次主让5000人吃饱了，那这件事呢记录在4卷福音书当中，而另外一次呢主让4000人吃饱了，那另外一次主让4000人吃饱的事迹呢，只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书里边呢就记录了，那别的福音里边呢就没有记录的。那既然主让5000人吃饱这一件的神迹呢，是4卷福音呢都有记录的，可见这件的神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事实上，在这件事啊，约翰记录之后不久呢，他就记录了主耶稣宣称我是生命的粮这个宣告。我们今天呢就在约翰福音的第9讲里边呢，让张老师带着我们一块来去看一看约翰福音6章的1到21节有关主让5000人吃饱的这件神迹。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7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每次呢能够到真道分解的空中呢和你一起来相遇，我觉得很珍惜，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认真的、委身的、谨慎的、严谨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查考。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6章的1到21节，这段呢是很有名的5饼2鱼的神迹，也是呢耶稣走在海面上面的这个神迹啊。而这神迹当中到底两个神迹连结在一起、程序在一起，它到底是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许过去你忽视到了这一方面的神学的意涵，只是看到了，哦，耶稣好厉害哦，他是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或是耶稣他好厉害哦，他可以行走在海面上。德仁一直在强调，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那个字呢，原文是记号，这记号就代表着一个目的，代表着一个方向，而很多的神迹它就是凸显出来耶稣的身份，而这两个神迹到底要凸显出耶稣什么样的身份呢？而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呢，约翰又一样惯用的他一贯的词汇，这是以后带领了读者进到一个新的场景当中。而今天这个新的场景呢，在约翰福音6章1到21节是加利利海，对象呢是门徒跟群众，时间是逾越节。到底这新的场景以及新的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说呢，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呢，当然是约翰他很惯用的手法，透过这个字呢来转移到一个新的场景当中。这是以后呢，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他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地点了。我们知道到第五章呢是耶路撒冷，到第6章呢换到一个新的场景是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第2节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如果约翰福音你在读，我们包括从第1章这样查下来，你看到诶，有一些人他们是看见神迹然后跟随耶稣，诶，其实这是一个伏笔耶。因为你会很自然会联想到第2章第23节，我们再来读第2章第23节。第2章第23节呢说，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些人呢，也是因为神迹，所以相信耶稣了，跟随耶稣。然而第24节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那个字呢，是原文当中相信那个字。换句话说，耶稣他不将自己，耶稣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而25节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在6章第2节呢，有许多人又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有一点伏笔在当中，让读者呢联想到约翰福音第2章23节，那一些看见这些神迹还相信，这种信心的层次很低的这些人呢。第3节说呢，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第4节呢，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知道逾越节呢，它的整个背景是在出埃及记啊，而德人觉得呢，第6章整个的气氛呢，就好像浸泡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啊。怎么说呢？待会德人会来细说。到第5节呢，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6节很清楚说到说，耶稣说这话呢，问腓力这句话是要试验腓力。试验腓力呢，可是耶稣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从耶稣跟腓力的对话呢，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事实上发现耶稣他用心良苦，耶稣呢在帮助门徒的信心成长，门徒的信心呢也是透过耶稣而逐渐被建立的。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第6节，耶稣试验腓力的信心，其实也在挑战你我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停留在这种第6章第2节第2章第23节这种看见神迹才相信的这种多马式的信心观当中呢，还是像耶稣很深切的很用心的培育门徒，帮助门徒信心逐渐建立这种信心的成长？在约翰福音当中，信心是很重要的神学主题。信心是有不同层次的，信心必须是不断在成长的。因此从约翰福音第6章第6节，耶稣试验腓力，其实也挑战着你我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停留的吗？还是我们信心是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前进的呢？我们看到第7节腓力的回答，腓力回答说呢，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可是看到耶稣有没有责备他呢？耶稣没有责备他，只是帮助腓力来思考当下这个问题。当耶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在他们旁边，腓力你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生命的困境？我们如何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困难呢？这是一个你我需要去学习的。我们信心是一种停留的信心呢，还是你我的信心是一种成长的信心？第8节呢，就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安德烈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很有趣啊，安德烈对耶稣说呢，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在圣经当中的安德烈出现的次数不多，可是安德烈呢，每一次出现都跟领人归主有关的，比方说这一次呢，他也带着一个孩童呢来到耶稣面前，把他所能够做的即使需要这么大，可是我还是尽力摆上我可以摆上的，其他的呢我就交给神了。他尽心的去找，看看这当中有没有食物，他就找到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他就把它交给耶稣。这地方就对比腓力的信心观跟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的信心观。虽然安德烈的信心也不是相当的成熟，可是在跟腓力在做一个对照的时候呢，起码也给你我一些提醒。一个信心的生活不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这种生活。我们要信仰，我们信心，信靠神，神会供应，可是不是我不用工作。因此一个成熟的信心是我尽力摆上我所能做的，可是我愿意将这个结果呢交托给神。这是一种成熟的信心观，也是一种圣经告诉我们信心跟行为不可分割的这种信心观的一种应用。我们继续看下去， 于是呢，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呢。这第十节说，原来那地方草多啊，有个神学家很有意思啊，他说6章10节呢是在暗示，是在侧写耶稣的身份。我们知道在写作的时候有直接的写跟侧写，就是用一种暗示的口吻去表达耶稣的身份。怎么说呢？他说这地方是耶稣约翰呢在透过诗篇23篇这种联想呢在凸显出耶稣的身份。诶，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诗篇23篇第二节怎么说呢？我们来读读看。诗篇23篇第二节。23篇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是谁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呢？那个他当然指的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所以这位神学家呢，他认为6章10节是在侧写耶稣的身份。11节呢，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呢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当然让他们吃饱啊。12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14节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那到世间来的先知。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众人看到5饼2鱼的神迹，就将耶稣呢定位在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啊。而这先知呢，可以说是跟约翰福音第4章第19节撒玛利亚妇人说呢，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个先知呢是有相同的背景，就是在生命记的18章15到18节。那个先知是犹太人他们既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他们认为当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有一位像摩西一样那样大能的先知呢要来到他们当中。而这先知的出现呢，也是弥赛亚时代来临的一个记号啊。我们来看生命记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第18章15到18节，15节说了，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16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换句话说，犹太人觉得呢，这个地方耶稣呢，他是那位生命记所说的先知。可是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些百姓呢，他们看不清楚5饼2鱼这个记号，这个神迹那个背后的意义。所以呢，第15节，耶稣知道他们想干嘛。耶稣既知道众人怎么样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来不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耶稣来不是只是为了要解决表面的政治问题，耶稣来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而之后呢，耶稣的反应是紧接在耶稣的驴海，就耶稣的驴海跟5饼2鱼必须放在一起来看。到第16节呢，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17节呢，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当读者读到这一节就知道耶稣一定会来，只是还没有来。第18节呢，忽然怎么样呢？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19节，门徒摇橹呢，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20节呢，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21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地方呢，如果你把5饼2鱼以及出埃及记以及耶稣驴海把它放在一起关联呢，那当中一个铺排的气氛呢，就是5饼2鱼让人联想到 那个玛纳，包括第六章之后也提到玛纳的事件。比方说第六章第31节说，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因此那个气氛就是那个玛纳的气氛，而当时的玛纳是不能到隔夜的，隔夜就坏掉了。可是耶稣的五饼二鱼神迹却超越了这一切。怎么超越呢？还剩下了12个篮子。因此如果从出埃及记的脉络来看，第16节耶稣的旅海让人自然联想到呢，当时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出埃及，怎么样的过红海。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旅海的整个对象，看到耶稣旅海的只有谁呢？只有耶稣自己以及呢门徒们。而在第六章第20节，当耶稣旅海的时候，他所回应的在希腊文里面很特别啊。耶稣在第20节，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其实呢，在原文当中，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是我，不要怕，而是我是，不要怕。我亲爱的朋友，耶稣的回答不是那种一般安慰语，是我，而是神学性的我是，不要怕。如果你熟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自我的一种启示。以至于这段经文从五饼二鱼一直到耶稣旅海，他启示出耶稣基督身份的最高峰是耶稣是那个旧约中的什么呢？旧约中的我是。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出埃及记看。出埃及记呢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13节，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14节，神自我启示说，神对摩西说，我是，我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我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或是 I am that I am， 而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一个开放的字句，换句话说我是什么是一个填空。我是什么呢？我是太丰富了，后面可以让你来填，让你来经验。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那位医治者，我是耶和华尼西，我是耶和华沙龙，我是耶和华赐平安的神。换句话说，你必须经验到神的丰富，神是一个极丰富的神。他说我是，那是一个开放性的字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掌握到出埃及记可以在第六章当中很明显的呈现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0节的回答是很神学性的。耶稣不是回应那种一般的安慰人的话说是我，而是很神学性的说我是，不要怕。这句话让门徒很喜欢，喜欢的是门徒想到旧约的背景，想到旧约当耶和华神启示那个我是的时候，他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过红海，他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当他们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神每天就供应玛纳给他们，他们没有水喝，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给水喝，神是他们生命的供应者，神也是他们生命的引领者。因此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学者就留意到，很多传道人也留意到，有很多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诸如此类的。那个我是一个很丰富的诠释，这个诠释的丰富吸引着你我来经历，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耶稣对门徒说是我，事实上原文是我是，不要怕。这样的回答呢很违反常态，因为这样的回答呢是一种照理说应该是说是我不要怕，可是原文说我是，而这我是呢就很强烈暗示在旧约耶和华神他启示自己的时候说我是，我是。因此这地方就带出很多的福音，包括整个出埃及记说耶和华拉法，神是我的医治者，神是我的旌旗，神是我的引导等等，神是我的平安。认识神呢，神是相当丰富的一位神。而今天的人要继续来分享的是第18节。第18节呢说到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而耶稣呢在第19节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其实耶稣的视线呢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门徒，虽然的门徒没有看见他。 其实呢，这个星期对我有很大的安慰。有的时候狂风大作，生命低潮，甚至摇晃得很厉害，命在旦夕。我们以为神的视线离开我们，我们以为神撇弃不理我们，我们以为神不看我们，我们以为神处罚我们，又我们以为神不顾念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一种错误对神的理解跟偏差。我们需要回到经文来，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八节那个地方所说的，当狂风大作，当海浪翻腾的时候，神的视线没有离开我们。而且第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那狂风大作当中，我是什么呢？我是平安，我是生命的供应者，我是医治者。我亲爱的朋友，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处在极深的低潮里面？我记得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呢，是我侍奉可以说是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侍奉很低潮，所以我觉得或许怀孕有 baby 呢，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给我一个喜乐，给我一个赐福。可是正当我们要去做产前检查的时候呢，却意识到不对啊，在怀孕之后，我们好像去照了很大量的放射线。因为我太太的脊椎呢是有弯曲的现象，所以需要去做整椎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照了很多的放射线，照了很多的 X 光，照了很多的这样的放射线的，而放射线的剂量呢都很高，因为为了让相片出来呢是比较清楚的。那时候我们就很担忧了，而我们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都遇到很大的挫折，因为医生都说你们就堕胎嘛，你们就让他流产嘛，人工流产嘛。反正他这 baby 还很小，才刚刚着床，没有关系啦，可以重新再来啊。我觉得那时候好痛苦啊，在侍奉的低潮里面，又面临到这种生命跟自我相关，孩子可能是可能是有问题，可能发育有，可能有残障，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就出来，以至于每一次产前检查回去，我跟我太太都是吵架。别人怀孕可以很高兴，可以很喜乐，可是我们怀孕很黑暗，很低潮。而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偷偷有个想法说，不对，我不要承担这个，我偷偷把孩子呢人工流产掉好了。当时我还在神学院念书啊，我想说不要让神学院的老师跟同学知道啊，我必须伪装起来，必须伪装得很属灵啊，以至于我就想要偷偷的到医院做这个人工的流产，不要这个孩子好了，我们重新再来过嘛。我们各方面经济各方面能力都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不健康的孩子。于是乎呢，当我有这样意念出现的时候，神很特别，神就出现在海面上，而且渐渐的走进了船。神就出现在海面上，而且渐渐走进了船。那时候我也是很害怕，门徒的反应是很害怕。有时候神的出现，你需要做一些决定，你会害怕，你需要冒险，你需要选择你信心是否要投掷在里面。我隔壁的学长告诉我说，他不晓得我们怀孕，可是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的 baby 在刚刚开始怀孕的时候也面临到一些不好的情形，是唐氏症，所以他们也很想拿掉，可是他们如何的凭着信心将孩子生下来。而当我上课的时候，那时候三年级在上基督教的伦理学，又上到堕胎这门课，又看到很多的学说以及老师的建议以及很多前辈的见证，他们如何用信心来回应，将结果交托给神，相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说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都是对我们最好的，神不会将我们所不能够承担的给我们。神从海面上慢慢的走进来，透过我隔壁学长的分享，透过上课的分享，甚至透过我每天灵修祷告读经，神对我说话，很多信心的经文鼓励我，扶持我，坚固我。于是我跟我太太做一个决定，说好，我们换一个医生，我们换一个基督徒的医生。而这医生也陪伴我们度过，当医生知道我们面临生命的挣扎跟痛苦的时候，他鼓励我们一起走下去，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挑战，去享受用信心来深信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神的故事，神是那位历史的掌权者， 因此后来我跟神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相信即使是不健康的，你也会负责任，即使是我们所以为不能承担的，我相信你也会给我够用的能力。正像当年你怎么样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怎么样领他们过红海，怎么样在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给他们食物吃，正像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联想到出埃及记的玛纳，神是那丰富的供应者，那供应者不只是一个物质的丰富的供应，它乃是我们属灵生命每一个历程，天路历程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陪伴，是一个供应，它会适时的给你帮助。这帮助可能是透过人的帮助，可能是透过上课的教导，可能是透过你的读经祷告。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信心必须要成长，我的信心不能够像那一群人在追寻这五饼二鱼一样，他信心停留在那个吃饼得饱里面。看到耶稣怎么样挑战腓力，试验腓力，是希望他信心可以成长。我发现神透过我们的孩子在母腹中怀孕的整个过程来挑战，来试验我的信心，让我信心不是停留在那个低潮当中，让我的信心不是停留在那个只是渴望跟神求神迹，神的医治，神医治好了，那个神迹才是真的，这个信仰才是真的。 No， 不是的，我们信心需要成长，可是信心的成长常常需要透过上帝的话语。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耶稣的旅海告诉我们，事实上信心的根基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是你如何透过圣经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地方，当以色列人怎么样被神带领过了那个红海之后，在第十五章说呢，在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战胜了埃及的军队。而且呢，在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最后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耶和华，我是医治你的神。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属灵生命，你认识多少我是呢？在你生命当中，如果要把神做一个诠释的话，你的神有多丰富呢？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的确，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不缺乏。让你我今天呢，透过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要让我们的信心停留在吃饼得饱，而是透过神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一次一次的经历到他自己，一次一次的信心得坚固，信心得成长，透过耶稣旅海的整个过程，让我们能够启示到，诶，在我生命当中，我是否认识到耶稣说我是。有很多学者说呢，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启示的最高峰，还有第十八节，当风浪大作，海浪翻腾的时候，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知道神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非常实在的应许，是耶稣，我们不要怕，生活里边一切的困难，我们面对的需要，他都会为我们解决。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已经为你预备好约翰福音的笔记和归纳式查经法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 1.net。 愿主祝福你，加你信心，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每一天伴我走过。